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在 SBS On Demand 免费创看带中文字幕的影视剧，聚焦澳洲本土话题，在虚构的故事中体会真实的人生悲喜。本期 SBS 中文集锦推荐为您介绍 SBS 在5月推出的全新剧集 Safe Home。 这部剧集于5月11号已经在 SBS 电视及 SBS On Demand 上线，讲述年轻女性菲比离开所任职的知名律师事务所，到一家陷入困境的家庭暴力法律中心工作的所见所闻，以诚实和现实的方式处理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那就是家庭暴力，也为观众举起了一面明镜。因为我们往往会发现施暴者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表现为好人，不容易被发现，而家庭暴力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在这部关注家庭暴力的剧集中，我们发现了华裔演员王宇琛的身影，他此前也曾出演过 SBS 剧集 Hungry Ghost。 而3月录制的一次与宇琛的采访中，他也曾提到 Safe Home 一句，以及更多的身为演员，身为移民，他对于自己所演绎角色的思考。他提到 Displacement，即那种身在异乡的异在感是他的艺术来源，他相信不同与不同之间碰撞出来的东西才更有趣。下面请听采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记者 Helen。 那现在坐我对面的呢是澳大利亚的华裔戏剧演员宇琛王，王宇琛。宇琛你好。
你好。
那首先请宇琛先自我介绍一下。
好的，我的名字叫做王宇琛，我是辽宁抚顺人，然后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到澳洲这边来留学，然后但一开始的时候我学的不是戏剧表演类，我其实在又讲起童年的那个梦想的往事在，就是我在高中毕业的时候想要进入就是戏剧
行业，
然后戏剧学校，但是国内可能有一些竞争啊，什么限制啊，比较多，
严格，
所以就选择了留学这条路，然后来到这边之后，那个梦想没有死。
2009年来到澳洲，当时读的是什么专业？后面又是怎么样去追梦的呢？
当时我来到澳洲的时候，读的其实是经济类。
就是商科是吗？
是商科，非常不大。然后我自己也非常不喜欢，然后所以来到那个刚刚到墨尔本的时候，我就决定改专业。然后刚开始来的时候，我做的是那个传媒专业，然后在那 RMIT。后来又辗转学了很多其他小专业啊什么的，但都有，比如说摄影啊，或者是那个 filmmaking 啊什么的，但是都不是我真正想要的。然后一直就是想学表演类。但是我从小想象力也蛮强的，然后喜欢就是做一些就是很。我小时候很外向，我小时候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活蹦乱跳，然后你很爱现，然后做鬼脸，然后做发出奇怪的声音啊，然后又玩一些场景扮演什么什么的，小时候很喜欢做这个，然后长大了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变得这样沉默寡言。其实没有沉默寡言，我跟很熟的朋友的时候也会开玩笑，然后也会做乱七八糟的声音，然后那个大开玩笑什么什么的，这样的。所以说在我的内心世界的里面，还是其实喜欢把一个想象中的构建的世界展现给外面的人来看，这是一种我跟世界沟通的方式，我觉得，所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想要做演员的这样一个想法，所以来到这里之后，2009年来了嘛，然后2013年才考上那个 VCA 表演学校，所以中间走了一些弯路，但是最后考上表演学校之后，我就一心把这个这课程学完，到2015年毕业，因为表演学校毕业的时候他会组织一个 agents day， 就说他会邀请业界的 casting 啊，比如说那个就是 casting director 和那个经纪人，一些不同的经纪公司来看我们这一届毕业生的能力和水平，会这样一个 showcase。 来的一些经纪公司，然后他们因为演出结束之后会有一些酒会啊什么什么的，你也知道我刚刚说到我不喜欢跟人交流什么，所以就这种场合对我来说压力非常大，
对，
但是我觉得作为刚毕业的一个新生，然后有很多事情然后有很多情况是需要做自己在 comfort zone 之外的一些事情，所以说我就 我就咬着牙硬挺过来。当天的结果就很开心，因为有经纪公司就是 approach 我之后说啊、嗯，很希望跟我合作。然后所以从刚毕业开始，我就有一个经纪人在帮我做一些找 audition 之类的一些安排啊，什么帮我找一些不同的角色啊。我的经纪公司也也是蛮好的一个经纪公司，所以也很感谢他们，所以才会有不同的角色。
嗯，你还记得你就是从学校毕业之后接的第一个角色是什么吗？
因为刚毕业之后，我们去了，我跟同学排了一场戏，去那个 Adelaide Fringe Festival。
嗯，
因为这那个 Adelaide Fringe Festival 也是
艺术节，
对，艺术节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也是国际性的，所以去那之后也算是开开眼界吧。
嗯，
然后历练一下，然后回来，那个是我毕业学校之后第一个对于比较独立的对外的这样一个演艺的项目。但是真正接到角色的话，第一个正式的主流的剧场的角色是一个 Motels 这样的一个 Artist Curated Event， 就是一天的一个活动。但是也是通过我认识一个剧场的一个导演，然后他说我要做这样一个那个 Artist Curated Event， 你来帮我做。所以从那之后我接触到了就是主流剧场 Motels 的关注，然后他们接下来就邀请我去演出他们的一个戏叫 Little Empress 小皇帝。当年是应该是一八年的 Asia Topa 吧。
嗯，
然后他们邀请北京来的导演王冲导演这部小皇帝，是讲述那个中国独生子女制的这样一个这样的故事。
蛮有社会性的。
对，所以那个应该是我正式的主流的第一部戏。
当时的反响怎么样？
当时的反响蛮好的，因为后来今年 Motels 又把他邀请回来再导另外一部戏，所以说他还是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口碑吧。
那也就是说从这部戏开始，你可能慢慢就是开始做一些正式的这种戏剧的演出。但是我们看到你在一些就是电视台的剧集当中，包括 SBS 的一个剧集叫 Hungry Ghost 推出的。你刚刚也提到说在 SBS 新的一个剧集当中也有演出啊。
对对对。
你是怎么样就是让自己的这样一个演艺之路啊变得慢慢的就是开阔起来的？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吗？有什么样的机会你是怎么去争取的？
其实我这个人虽然对自己来说很好强，是自己做的事情我希望就是做好，然后也希望别人会看到我的努力，然后说对我的努力有所认可，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这种心理嘛。但是我不喜欢卖弄自己，就有很多演员是属于外向型的，他们很喜欢，他们在社交的场合很从容很自在，他们喜欢到一个 event 然后这样去展示自己，然后觉得这样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信手拈来这样的比较从容的这样一个状态，对我来说是很一种折磨。所以说找到这些工作关系其实还要归功于我的经纪人来帮我联系，就比较帮我找出这些角色的机会，然后他们这样的话用自己的不能说能力吧，这样太好像太自傲就可能说
努力嘛，
对，尽力去争取他这个角色的尽力也是有很多试镜的机会。然后有这样一两部出现的话，其实也是在很多失败当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所以说也是很庆幸有能有这些机会来演这些电视剧。对，
曾经有不少的华裔演员提出啊，就是说在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西方的这个戏剧和影视产业当中，其实亚裔演员的代表性其实存在严重不足的这个情况，就是说给予亚裔演员或者说更小范围的像你这样的华裔演员给予的空间其实是不够大的。我不知道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待的，在你在澳洲的这样一个职业生涯当中，你有没有类似的一些经历，会觉得说自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背景其实是受到一些局限？
其实局限当然是有，而且尤其是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可能会感到这些局限，因为当刚刚毕业的时候受到一些试镜的邀约啊别人什么的，都是一些很小的角色，在一些电视剧中一些很就 stereotype 的这样的一个 Asian 的一个角色。比如说accountant 啊，或者是 assistant 啊，什么什么这些角色，然后他们的所有的台词都是帮助剧情走向的，什么什么也没有任何人物性格之类很小的部分。但是逐渐这些年主要是剧场剧，但是film and television 这些行业内也有一些变动，就是说提倡那个 diversity， 然后和那个更多的 representation， 所以说近年来还是有情况有所好转，也是 也是我能有这些角色机会的一个
背景吧。
对，
你对自己未来的一个计划有些什么想法吗？
我这个人特别不喜欢，不是不喜欢，特别不在，是not good at, 就是很不在行，就是
计划自己的，
对，对于计划自己的未来很烂，我很没有那个计划未来能力。有很多人就是说把每五年这样计划，然后十年这样计划，然后或者是今天要做什么，或者明天要去，之后要做什么，都会计划得很清楚。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任何头绪，所以说在将来可能有一些梦想是很不能说虚幻嘛，但是说怎样到达那些梦想没有具体的落实的方法，但是还是有大的梦想。
你
比如说在让演艺行业有足够的机会或者足够的工作的机会，能够完全经济上的很独立，或者是收入很
比较可以实现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一个状态，是吗？
因为现在来说还是有一些局限，因为角色也说哦，我今天在排这个戏，但是接下来要做什么，其实我不知道。希望可能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把一年都排满这样子。
说明还是这个机会还是不是说特别的丰富。
但是这样也不能说是完全是因为我是亚裔的演员。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行业状态，对每个演员都来说都是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每个人都是像 freelancer 一样，就是可能说是 contract by contract 这样的。所以说也不能没有太多的抱怨，但是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辛苦的部分，所以我也要说就是做到能够去适应自己，然后适应这个行业什么这样的。
说到刚刚那个就是亚裔演员代表性不足的问题，其实我相信每一个西方的这个影视产业啊，或者艺术产业里面工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这杨紫琼凭借瞬息全宇宙，相当于就是在好莱坞在美国的这个电影产业中，他拿了很多很多的奖。
对对，因为奥斯卡上面其实华裔的演员得奖是很少的。拿奖的话其实也是对于业界的 diversity 走向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更好迈出更好的一步吧。觉得其实没有必要向西方的媒体去证明什么，但是说对于生长在西方世界的亚裔或者是其他的有色人种来说，那是他们的家乡，那是他们的生存的环境，所以说 representation 和在业界有他们的声音的话是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对我个人来说，我是在中国长大，所以说进入西方媒体对我来说还是属于一种外来者需要在他乡去寻找一席之地这样的过程。所以说刚开始来的时候，可能每个 immigration story 都会想说哦，来 assimilate 或者是同化这样子，
对，
希望
融入这样一种文化
的社会，入乡随俗这样的。但是对我来说就有一点，总是有一点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说你无论在他乡的社会当中去争取一个怎样的一个地位，或者怎样的一种成就，对我来说都有一点点悲伤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远离家乡，然后就是建立事业什么，都对我来说都有一种很忧伤的感觉在里面。我不希望会说啊，我证明了我自己的存在，你们来那个正眼看我吧，这样我不需要你们来正眼看我，我是什么我很清楚。
所以你会更强调说我并不是一味的去融入这样一种社会，而是说你还是带来你自己很多你成长在中国而带来的很多特质，是吗？这种特质你不会去改变它？
不会，因为我在艺术学校的时候就是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有一个表演老师在表演学校第一年的时候对我说，其实你的艺术的来源就是属于你的那个 displacement， 就是说你的存在异乡的这种就是异在感，就是你的艺术的来源，所以你不要失去它。所以我觉得就是受到我就是很跟我很对路，
就反正是你的特质，对吧？
对，
反而是你的特质。
对，我不想改变，而且不同和不同之间碰撞出来的东西才会更有趣，才会就好比说南方和北方的爸妈，
中国南方北方的爸妈都不一样，文化不一样，
生出来的孩子的话也会更聪明一点。
对，
所以不同文化的碰撞出来的结果也会更精彩一些。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这种中国特质有没有在你的整个就是在澳洲的戏剧生涯上碰撞出一些特别的火花，能给我们举个例子吗？
确实是有，因为在我每次在接到不同的角色的时候，我都会加入一些我对于角色的理解，而我的理解就属于我从我的文化当中出发去寻找的这些理解。 所以说每个角色我都会融入一些我的思想或者我的感觉，然后这些思想感觉都是儒家的吧，是很东方式的，我是会很刻意的把这些东方式的思想去加入到我对于角色的理解当中，也会从表演当中体现出来。
嗯
嗯，最大的一个例子应该是2019年在 MTC 演的一部戏叫 Golden Shield、也是一个 narrator 的角色，
嗯，
所以说也是跟观众互动这样一个角色，但是角色当中并没有写这个人这个角色需要怎么去站或者怎么去做、或者是怎样一种肢体形态或什么什么，但是我在这个角色的设计上面都加入了很多中国的元素，比如说他精细的那个站立方式或者走路方式或者是那个他的一些这样的举手投足之间的形式都是从精细当中来的，所以会把这样的元素加入到里面去、
那很巧妙。大家有没有是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他们
可以理解吗？是
他们看得出来我的站姿和那个就是体态会是不一样的、可能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体态的来源是在哪里，但是也会是他们没看到的一种对于角色呈现的方式，在他们一些习惯的西方主流的剧场上面看到的一些表演方式是不同的。为什么这种不同带给他们让这种不同变成熟悉的东西。
非常独特的构思啊。好，感谢宇琛。
谢谢Helen。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